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早上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现在我为大家带来今天8:30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那么据时代报的报道呢，维州男子独吞1600万彩票大奖被合买同事起诉，这个比较知名的案件呢已经是达成了庭外和解，平分中奖款项而告一段落。那么此前呢，法院把买彩票者和其同事之间的购买彩票的这个约定呢，是否具有合伙或者是合资协议的性质，买彩票者是否具有信托责任，作为法院判决的关键。那么本期现场说法呢，我们邀请 Motok Chen 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呢，向您介绍信托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咨询您碰到或者是有疑问的任何法律问题。郑律师您早。
你好。
哎，非常感谢郑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刚才这个案例哈，我提到的这个就是中了彩票的这个人呢，被这个合买同事的人起诉，法院判决的这个关键呢是这个购买彩票者是否具有这个信托责任。那么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信托责任吗？
首先那个信托是指说那个委托人把自己合法拥有的财产交给一个受托人来管理或者是保管。那受托人的话可以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家公司。那身为一个受托人的话，是法律会判定说他会是有几个法律的责任的。那第一个责任的话，就是他不可以自管理或采用那个信托的那个财产的时候，跟那个委托人的利益有相关的冲突或者是有那个利害关系。那第二的话，就是他们去管理或者是执行这个信托的基金的时候，他们需要自管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谨慎的一个方法，不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让到那个财产受到不合理的那个损失。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要按照那个委托人的那个指示去管理或者是去用或处理他那个信托的那个财产。
嗯，那么就是说常见的这个信托责任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什么地方呢，或者是有哪些种类呢？
如果是说书面上的那种信托的话，最普遍的话就是是那种家庭信托，那种 family trust。然后有一种就是叫 unit trust， 就是是如果是拿来投资来用的话，或者是双方合伙来用的话，会比较普遍。那他们两个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有关那个受益人那方面。一个家庭信托的话，就是那个受托人他有100%的权利去选择性的说这个信托的那个受益人是谁，而且每一年分那个收益的时候应该要分给哪一位受益人，所以他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来说明他们应该要怎么去分配的。一个 unit trust 就有一点点像一个公司的一个股权一样，每一个受益人都是说明的，而且他们那个百分比跟那个收益的那个权利也是锁定的。
那么就以刚才提到这个独吞这个合买彩票大奖的这个案例来说，在没有签订这个协议的情况下，法院如何来判定这个购买彩票的人他有没有这个信托责任呢？
建立一个信托不一定需要一个书面上的一个协议，当然说如果有的话，那这个受托人的这个权利，然后或者是他们有没有什么范围被限制的话，会说得比较清楚。然后那个受益人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协议去起诉。可是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那个受益人或者是那个委托人需要证明说，他自己拥有的那个财产的确是给了这个受托人。 而且给的时候是要说明这个收托里面那个关系，就是说我给了你那个这笔钱，可是我只允许你把那个钱用来买这个彩票。那当然如果这个买彩票的这个钱就是那个信托的里面的财产有变成更多的一个钱的话，或者是要买到一些物品的话，那这些物品或者是有多投资出来的那些钱，当然是要交给那个受益人来受益。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那个委托人也好，受益人也好，他们都是需要证明那个受托人就是买彩票的那个人第一有收到他们那个彩票的钱，第二的确要用这个钱去购买这个彩票，然后第三就是那个彩票的确是赢了那一笔钱回来。
好的，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来自 Modok Chen 律师事务所的郑伟菊律师呢为您介绍信托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还是一如既往哈，您可以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 来参与节目，现场呢向我们的法律嘉宾呢咨询您碰到的或者是有疑问的任何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电话，首先呢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在吗？
你好，
哎，您久等了，您请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私人借款，这个打这个白条，这个法律上承认不承认？另外就是说，这个借条有没有时间的界限呢？
如果是有一个借款的话，就算是双方签了一下字的话，如果双方都是能证明到有一笔钱是要借出去的，而且那个借款那个条款的内容是什么的话，是有那个法律效力的。就算是没有这个借条，就算是一个口头的承诺或口头一个协议，如果在法院当中是能证明得到的话，也是有那个法律效力的。
那这个私人这个借条的话有没有期限限制？比方说两年，如果是这个交易没有继续下去，是不是就失效了？
主要是看这个额度是多少。一般法院的话，审理这种案子的话，就是有要不然就是一个3年，要不然就是一个6年那个期限。所以要看到是你在哪一个法院告，而且签年的那个额度是多少钱。那如果是就算是3年或者是6年的这个期间的话，它不是按照你这个协议立的那个日期来算的，它会算在你这个还款的时候需要什么时候还这个款那个日子来算。所以就算你那个协议是3年之后要还款，这法律的那个期限的话，就是在他该还款那3年后开始算起你的那个起诉的那个权利。
就是如果那借条没有写期限的话，那就是说从你写借贷这个日期起，就是写3年是吧？有效？
也不是。如果那个协议是没有指明说那个钱是什么时候还的话，法律会判断说借款人通知通知对方他需要还钱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算。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利息方面国家有没有规定？比方说私下定的20%或者40%，双方都同意，这个违法不违法？
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并不违法。
好好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咨询。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早。
哎，你早，主持人早，律师早。
哎，您早，您请讲。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对，我因为最近碰到一个事，就是我不是装那个太阳能嘛，太阳能发电呢，因为也许是我家用的电比较少，发的比较多，然后那个电力公司他现在就耍赖，他就因为他欠了我3000多块钱，他钱也不付，电表也不来换。这个碰到这个问题呢，我是想问一下，是去公平委员会还是直接去律师那里告他们？
比较容易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先去那个New Sales 那个 Fair Trading 那一边，就是对，就是给他们咨询一下，他们一般这种是消费者的这种纠纷的话，他们可以比较快、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去帮你去处理。如果是处理不到的话，那你除了找律师之外，还是可以去那个 ombudsman 那一边去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那种电力、水电的那种，自提供的那种公司机构，都是被那个 ombudsman 那边去管制的。
嗯，
如果
那个叫什么？我不是很清楚那个机构。
那个是叫 ombudsman，
冤情大使叫。
啊，好的，好的。好的，
如果通过那他们，对，如果通过他们也是解决不到你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去找律师。可是另外前面那两个方法是可以比较省钱跟比较快的解决这件事情。
那谢谢律师。
好的，
你就咨询这个，谢谢啊。
好的，非常谢
谢
陈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呢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那么本期节目呢，来自摩多克称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呢为您介绍信托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7993323，参与节目现场咨询您碰到的或者是有任何疑问的法律问题。
现场说法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每周五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郑伟军律师为您介绍信托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7993323，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向郑律师咨询您碰到的任何法律问题。那么郑律师哈，刚才这个案例中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彩票的这个人呢、他说呢是拿自己的这个46.6块去购买的，不是拿这个合同，就是同事们合资的这个钱来买的。如果能证明这个是事实，就是说他确实是拿自己的这部分钱来买的话，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定呢？他有这个信托责任吗？
如果他是能证明是用自己的钱买的话，那就不会牵连到这个信托的这个关系。那就等于说他是可以自己去享用那个彩票自赢回来的那个奖金，所以就这个就是关键。双方的话都没有去否认说这个法律是怎么去规定的，或者是说这如果是有证明得到有一个收托的一个关系的话，那这个赢彩票的这个人是需要分那个赢的那个奖给大家。主要他们的纠纷就是要证明这收托人并不是用大家给他那46.6去买一个彩票，并且是用自己的那个钱去独立去买的。
这可能就是说这个案例中他可能是这个买彩票的人，他也无法证明这个就是拿自己的钱买的，所以他最后是平分了。
对，我去其中一个收托人的一个责任，就是他需要声明他自己拥有的财产跟那个受托的那个财产。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他们就需要放在另外一个银行账户里头，或者是有一个账本来证明说谁是能证明到那个信托里面有多少财产，或者是那些财产分配到哪里，哪一些投资项目去了，然后回报是多少，因为这个回报也是要交给那些受益人的，所以是那个受托人的那个责任来管理好这个部分。
那么就是这个案例中，如果这个买彩票的这个人，中奖的这个人，他把这1600万的彩票奖给这个钱给花光了，法院该怎么判他呢？
如果他是被花光的话，是法院已经判定他是一个受托人的话，那就是他违反了那个受托就是那个受托或者是那个信托里面那个条款，他没有按照这个信托里面去执行这个投资，而且他是违反了这个利害关系，因为他自己把那个钱自用了。那从那个受益人那个角度，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可以起诉那个受益受托人，然后看他有没有别的财产是可以去还掉这个债务的。 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他们是可以卷到给一个刑事的责任，就是说就等于说那个收托人误用了他方的那个钱或财产，所以这个可能会有一个刑事的一个责任。
哦，上升到刑事了。
对，那除了这方面之外，那临时少人其实是没有太多的一些方法或权利来拿这笔钱回来的。如果那个钱都是花光的话，除非他是那个时候花的时候他是来买那个土地啊，或者是来买别的那些用品啊或者财产，他那些受益人的话就可以通过这条线来把这些财产或者是土地来说，这些是用我们那个受益人的信托财产来购买的，所以我们是他们买了这些物品也是归那些受益人的。
嗯，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郑伟军律师为您介绍信托责任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场呢向郑律师咨询您碰到的或者是有疑问的任何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首先呢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早。
哎，您好。
哎，您请讲。
哎，我替别人问一件事情。
哎，
有一个孩子10年前刑满出狱，被驱逐出中国，驱逐出澳洲，返回遣返到中国。现在过了10年了，他可以不可以返回来？再次回澳洲，因为他父母亲和亲人都在这儿，自己也已经将近50岁的人了。
嗯，
他是现在是没有澳洲的签证是吧？
他没有啊，他原来就是。应该是有的。
嗯，那可能他的签证可能因为他刑事那个案子就被取消了之类的，这方面就是要问他了。可是如果他是想要回来澳洲的话，而且是有一个适合的一个签证让他回来的话，他的确是可以申请回来的。那有关他之前这个刑事责任或者是那个判决，那个移民官就会去做一个判定，就是说他现在本人对于是不是对于那个对于那个社会会有害处，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性他是会违反到他那个签证的那个条件的。所以没有一个黑白的一个答案，就是说他绝对不能回来，他还是可以回来，可是就是看移民官，他如果有禁欲超过12个月的时间的话，他会自动被列为不符合澳洲签证的这个人格的这个方面的那个评审。
嗯，
可是就算他不符合的话，移民官也是有下一步，就是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是他的那个个人状况应不应该去豁免他这个人格的这方面的那个符合标准的那个条例。所以还是有可能可以回来的，只是说申请的时候需要去自给多一点材料来证明他现在就算自可以说这10年都没有犯法了，然后都是改过自身的之类的话，这个是有可能可以办得到回来的。
嗯，
第一个我要问的是原来是他是这个就是说长期居民吧，甚至可能入籍都有可能性，现在他在中国也没犯过法，这样需要不需要中国那边还要给一定的这个手续证明？
如果他之前这个永久签证或者是什么签证都被取消的话，那他必须要重新再申请一个新的签证。那现在这个时候他未必会符合那个永久签证的这个要求，可能他要只能符合那个旅游签之类的，所以要先看他之前是什么签证，而且那个签证有没有被取消，或者是有没有失效，或者是他可不可以再续签，所以现在主要是要看这一点。
嗯，
好的，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王先生。
好，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如果您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疑问呢，请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郑伟军律师呢会为您现场进行解答。那么还是回到这个案例啊，郑律师，如果在买彩票之前呢，这个购买团体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个购买彩票的人，他的同事们已经订好了需要买的这个固定的号， 比方说，哎，今天我们就是固定买这几个号，但是呢，这个购买彩票的人呢，他没有买最后指定的这个号码哈，但是呢，原本他们要买的这个号码呢中奖了，但是他没有买，这个时候这个受托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呢？
这个时候就是受托人需要负上责任，就是说他没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去处理这个这个信托的财产。
嗯，
那问题就是说他没有买到委托人给他这个号码，导致到受益人的一个损失。
嗯，
那就是看说那个受托人违反了这个信托的那个协议的时候，他能不能合理的范围来看到说，如果他是违反了，会导致那个受益人那个损失。那如果是没有买对号码的话，合理的理解来说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有违反到这个家庭的违反到这个信托，而且受益人会有损失的，所以受益人的确是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去起诉那个受托人，就是说他没有按照他的那个指示去处理信托财产。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的电话。首先呢是王女士的电话。哎，王女士您早。
哎，你好。
哎，王女士您请讲。
哦，我现在可以讲了吗？
哎，可以了。
哦，好的，谢谢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没有就听说有个法律那个授权书，比如说像我突然间生病了，我自己不能办什么事情，那么有个人可以，我可以委托一个人帮我处理什么银行啊，或者是医疗啊方面啊，或者是遗嘱方面呢，是不是有个授权书，我是不是需要找个律师或者是什么来办这个证明？
对，的确是有这种授权书，那这个叫 power of attorney。 那种授权书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光是代表你去签字，或者是管理你所有的那个财务的那些关系而已。
嗯，
你可以列一些条款，就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有另外一种就是叫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这个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的话，就是当你没有这个能力去签字，或者是你在生病了没有能力去分析，或者是签一些合法的合同的时候，那你这个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就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一点。包括要不要接受医疗的那个医疗的处那些医疗或者是别的那些你没有清醒的状态之下要签或同意的那些交易，那个 enduring power of attorney 都可以帮你去签这种文件。那这种文件最好是找一个律师去帮你立一份。
嗯，
哦，那么第一个呢？第一个要不要律师的？就是你说有两种。
对。第一种的话严格来讲是不需要律师，可是如果你这个授权书是有一些限制的话，有一些条件或限制的话，那为了保障那个协议是要说得很清楚你的意愿，我还是会建议去找一位律师去帮你去立。
嗯，好的。
哦，跟我们讲起来就是说这两种情况呢最好都是找律师。
嗯，
对，没有错。
好的，谢谢王女士。
哦，好的，谢谢。哎，
谢
谢你啊。
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一下最后一位听众的电话，是 Bobby 您早，您还有一分钟。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哎，我就有个问题，因为我跟前妻以前
您的声音可能您正在开车或者是开着收听设备，所以我们听不大清楚。
哦，那办法了，我现在是在开车。
啊，是在，
我收音设备已经关了。
啊，您先讲。
啊，我就说我跟前妻有一个共同房产在墨尔本，我们离婚以后呢，他冒我名字把它卖掉了，然后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追回损失呢？
嗯，
这个是要起诉的，然后你需要证明他是模仿了你那个签字，这个是有一些专业人士可以鉴定的，或者你是可以去报警，就是说因为他也算是诈骗，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需要去找律师，通过家庭法或者是刑事方式去拿回那个。
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抱歉要打断两位了。
谢谢。
嗯，好，谢谢您听这位光临的电话。
谢谢
哈。然后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摩托克城律师事务所的郑伟军律师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的专业解答。我是李俊杰，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接下来两个小时是中文广东话节目。